好的，欢迎你再次加入我们。今天我们要开启一次极其硬核的深入探索之旅。如果你平时就喜欢那种多维视角的碰撞，或者追求那种突然啊哈一下恍然大悟的时刻，那你今天绝对来对了。
没错，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而且非常有颠覆性。
对，非常颠覆。其实我们今天要拆解的硬核素材呢，是克雷戈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的第二场讲座记录。但是我得先给咱们今天的任务定个基调。
嗯，这个很重要。
咱们今天绝对不是来布道的，我们其实更像是怎么说呢，历史侦探和医学调查员。我们要拿着放大镜去审视那些古代文本上的指纹，然后再去翻看现代医学记录里那些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的档案。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甚至有点刺激的交叉比对。当我们真的放下那些预设的偏见，单纯去把古代的文书证据和现代的医疗档案结合起来看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往往会让人觉得后背发凉。
哈哈，对，就是那种打破了既定认知框架的感觉。那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就说那份古希腊文的福音书手稿。我在看这部分材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破绽。
哦，你说的是语言翻译那部分？
没错，你看啊，耶稣在公元一世纪的加利利地区，他主要是说亚兰文的，对吗？
对，那是当时的日常用语。
但是福音书全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当时的早期教会，我想要在整个罗马帝国推广一种全新的信仰，我肯定砸重金请最好的翻译啊，用那种最优美最地道的希腊语来包装这些教义，对不对？
正常的公关逻辑肯定是这样的，为了让希腊化世界的读者产生共鸣，你肯定得高度润色文本，甚至得就是把那些太本土化的东西去掉。
但是福音书的文本根本不是这样的，它里面充满了语言学上那种很笨拙的不完美。基纳博士就提到，包括那个神秘的 Q 资料，
也就是马太和路加共同参考的那个早期语录。
对对，这些文本里大量保留了亚兰文那种独特的节奏，还有犹太教的说话习惯。比如里面有句话叫，去掉你眼中的梁木，再去掉别人眼中的刺。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生硬。
是啊，这带着一股浓厚的巴勒斯坦乡土气息啊。还有那个著名的主导文，前半段说，愿你的大名被尊崇为圣，这其实和一世纪犹太亚地区那种传统的犹太祈祷文句式简直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这里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这种语言学上的不完美，恰恰是历史学家在考证文本时最梦寐以求的早期证据。
怎么说？
因为这种语法和修辞上的生硬感，证明了当时的跨文化翻译是非常忠实于原始语境的，它没有被后期那些只说希腊语、完全不懂犹太习俗的外邦教会给大肆篡改，它保留了第一视角的粗糙感。
哇，第一视角的粗糙感，这个词用得好。这种粗糙感在那个词，就是人子 ，son of man。体现的简直淋漓尽致。
对，这个词非常典型。
在亚兰文和希伯来文里，这是一个有特定神学意义的地道表达。但你如果直接生硬地翻译成希腊文，当时的希腊人读起来绝对是一头雾水。
他们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啊，这就好比我们在一部号称是正宗的英文小说里，突然发现里面的角色在说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就是人山人海。
哈。这个比喻绝了，
是吧？这种看似非常笨拙的直译，反而铁证如山地证明了它的原始出处，证明它绝对不是后世伪造的。
完全正确。而且不仅是语言，文本里这种地理和文化的锚点随处可见，比如那个特别著名的比喻，骆驼穿过人的眼。
哦，对，这个我知道。
你看，如果你去翻同一时期巴比伦地区的犹太拉比文献，因为地域环境不一样嘛，他们要表达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用的比喻是大象穿过针眼。
大象，因为巴比伦那边有大象。
对，但是在耶稣生活的犹太亚和加利利地区，老百姓平时能见过的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
哇，
这等于是在文本上直接盖了一个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制造的钢印，这就很难伪造了。
确实，那既然文本的语言学指纹这么真实，这就自然把我们引向了下一个问题：记录这些文本的人到底靠不靠谱？
这是逻辑递进的关键一步。
金纳博士强调说，最早的教会领袖，像彼得啊、约翰啊，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们都是目击者。但是历史记录里有一个极其刺眼的，甚至也可以说是让人很尴尬的细节，
也就是谁最先发现了空坟墓的问题。
没错，所有的福音书都明明白白的记载，最先发现耶稣复活的是几位女性，
这在历史考证中其实被称为尴尬标准。
尴尬标准这个怎么解释？
在公元一世纪的罗马法和犹太法律语境下，女性的证词在法庭上是大打折扣的，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根本不被采信。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你想象一下，如果这是一场由早期教会高层精心策划的公关骗局，他们想向全社会证明他们的领袖复活了，
他们肯定会找几个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老来背书。
绝对的啊，哪怕是编，他们也会编出100个有身份的男人作为首批目击者，他们绝不可能让几位女性来承担这个绝对核心的证人角色，除非
事实本身就是如此。
对，除非这就是事实，他们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如实记录下来。
没错，事实的重量压倒了公关的诉求。而且除了这种尴尬的证人，早期历史记录中还存在一种同样有利的现象，我们可以叫它缺失的完美补丁。
缺失的补丁什么意思？
在耶稣受难后的20-30年里，早期的教会其实爆发过一场巨大的争议，几乎要把他们给撕裂了。
是关于什么的争议？
就是那些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他们加入教会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遵守犹太律法，也就是需不需要受割礼。这个问题牵扯到了他们最根本的文化认同。
哦，这是一个生死有关的路线问题。
绝对是的。那么你想，如果早期的教会领袖真的像一些阴谋论说的那样，习惯于通过捏造耶稣的话来解决现实矛盾。
哎，那我懂了，他们完全可以在福音书里偷偷塞进一句耶稣关于割礼的明确指示啊，一句话就能平息所有争端。
没错，但是整部福音书里耶稣对此只字未提。
哇，这种沉默确实是震耳欲聋的。
对，这就非常有力地反驳了那种福音书是后期教会为了自身利益拼凑编造的说法。他们哪怕面临着组织分裂的危险，也没有去篡改创始人哪怕一句话。
确实很有说服力。不过说到这里，作为习惯于批判性思维的现代人，我必须得稍微反向推敲一下了。
没问题，你说。
材料里提到了路加写的使徒行传，文本里突然冒出了我们这个第一人称，暗示路加和保罗同行，并且在凯塞利亚待了2年，可以直接采访到目击者。但是这会不会仅仅是一种古代的文学创作手法，
类似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称视角？
对啊，为了让故事听起来更身临其境嘛。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很多西方的批判派学者也提出过完全一样的观点。确实，在古代的虚构小说里，我们经常被当作一种增加沉浸的文学装置。
那怎么区分呢？
关键在于文体。
《使徒行状》在学术界被广泛认定为是历史著作题材，而在古代严谨的历史著作中，为了戏剧效果凭空捏造我们，这是完全没有先例的。
哦，历史书不能这么瞎写。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路加对这个我们的使用极其克制。
克制？
是的，如果我要伪造自己在场，为了增加可信度，我一定会把自己放进那些最震撼的高光场景里，对吧？比如见证耶稣复活或者圣灵降临。
那肯定啊，蹭热度嘛。
但路加笔下的我们仅仅出现在保罗旅行路途中那些极其平淡甚至可以说很枯燥的特动路段，一旦保罗进入了聚光灯下的核心冲突场景，那个我们就神秘消失了。
哎，这倒是非常反直觉。
对，这种毫无戏剧逻辑、极其枯燥的实录感，在历史学家眼里，恰恰成了它真实性最强有力的支撑。
嗯，既然正典福音书的历史依据这么扎实，那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咱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文化里总是充斥着各种关于迷失的福音书的传言？感觉每年都能看到那种耸人听闻的标题，说在地窖里发现了能推翻基督教历史的秘密卷轴。
因为现代人对阴谋论有一种天然的狂热啊。
对啊，我们似乎总觉得那些被藏在地窖里满是灰尘的秘密文件，肯定比摆在桌面上的证实更真实。就像人们更愿意相信小报上的花边新闻，而不是官方的体检报告一样。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但希纳博士毫不客气地戳破了这个神秘滤镜。那些所谓的迷失，其实根本不是迷失，而是被摒弃，被当时的社群淘汰了。
没错，在保存下来的40份古代正典清单里，有39份是完全一致的认同现代的四福音书的，只有极其编辑的一份提到了那个所谓的多马福音。
材料里说，这个多马福音带有20世纪的诺斯底主义色彩，这听起来有点玄乎，具体指什么？
简单来说，诺斯底主义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神秘主义思潮。他们的核心理念是物质世界，包括人的肉体，都是邪恶的，只有纯粹的精神才是好的。
但这样跟1世纪的犹太教育完全冲突吧？
完全背道而驰。犹太人的核心世界观是上帝创造的物质世界是好的。所以就去好比你在看一部号称是汉朝人写的历史书，里面却在用21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模型来分析问题。
哈哈，严重的时代错位。
是的，这就是古代伪经的常态。
这种时代错位在那个轰动一时的秘密马可福音里简直到了荒诞的地步。据说这份神秘文本把耶稣描绘成了一个同性恋魔术师。
没错，非常迎合现代人的颠覆性口味。
但材料揭露说，这份文本其实是使用了20世纪西方对同性恋的理解，甚至里面还夹带了20世纪的荤段子。而且那个号称是19世纪发现的原始手稿，现在居然离奇失踪了。
是的，许多严谨的学者现在都认定，这根本就是一场20世纪的伪造闹剧，很可能就是发现者摩顿·史密斯本人自导自演的。
太离谱了。
其实古代出现的那些伪经本质上就等同于古代的同人小说，那些作者根本不在乎地理和历史细节的准确性，这跟路加福音那种严谨的调查报告形成了鲜明对比。
好的，那我们梳理到这儿，似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些1世纪的正典福音书在历史和地理细节上非常可靠，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谨，但另一方面，大多数现代人还是觉得他们不可信。最大的绊脚石就在于马可福音里有整整1/3的内容是关于奇迹的。
没错，这就直接撞上了现代科学的枪口。
现代人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些奇迹记录？
这个问题其实19世纪德国学者大卫·弗里多利希·施特拉斯给过一个非常代表性的断言。他认为福音书里充满了神话，原因很简单，理性的目击者绝不会声称自己看到了奇迹。
但基纳博士在讲座里讲了一个关于施特劳斯的意识，极具讽刺意味。
对，那是一段简直绝了的黑色幽默。
施特劳斯自己有个好朋友叫爱德华·莫里卡，这个人因为严重的脊柱疾病已经瘫痪无法行走，结果这位朋友去拜访了当时的布鲁姆哈特牧师，祈祷之后他不仅被治愈了，竟然还跑去深山里徒步了。
活生生的奇迹就发生在他最好的朋友身上。
没错，结果你猜施特劳斯怎么反应？他得知这事儿之后依然坚决拒绝相信，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不过是心理作用罢了。
哈哈，
哇，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就像一个坚信地球是平的科学家，他最好的朋友刚刚从太空拍了地球的湖面照片回来，他看了眼照片却说，肯定是你的相机镜头边角变形了。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施特劳斯的反应其实点出了认知偏差的最深层本质，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连当时同时代的人，甚至是看着事情发生的亲密朋友，都在基于自己坚不可摧的世界观否认眼前的事实，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证据？
哇，确实 作为一位现代人，你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想，古代人的所谓目击或者是19世纪的这种事，会不会只是医学不发达导致的误诊？那如果是发生在21世纪有硬核医疗档案佐证的奇迹呢？
那就是基纳博士那本1100页巨乳里最核心的部分，无法被所谓心理作用敷衍过去的现代医疗档案。
让我们聊聊开头那个极其震撼的案例，布鲁斯凡马塔。
对，
他的小肠被卡车完全压碎了，手术切除后原本需要300多厘米的器官只剩下可怜的25厘米，
这在医学上是无法维持生存的。
没错，结果有人为他祈祷后，他感觉腹部遭到电击。最离谱的是，随后的医学影像清清楚楚地证实，他的小肠不仅增加了长度，甚至在体内翻倍生长了。虽然没达到常人的长度，但完全足以维持他的正常功能。
是的，面对这种案例，很多人习惯性的会用安慰剂效应来解释。但是哈佛大学出过一本由坎蒂冈斯尔布朗写的 Testing Prayer， 里面冷静地指出，我们需要跨越一个生物学的门槛。
安慰剂效应解释不了器官生长，
绝对解释不了。骨头重新长好，缺失的实质性器官在体内自己变长，这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属于安慰剂效应的作用范畴。安慰剂只能调节痛觉或者血压，它不可能凭空合成肉和骨头。
这就解释了另外一个案例，卡尔克克雷尔。
那个脚踝骨折的案例。
对，一个60多岁的老人摔断脚踝，第一份 X 光片显示了骨折，医生给打了石膏。祈祷之后，第二天他直接出院了。8天后拍了新的 X 光片，显示，注意啊，不仅是没有骨折，甚至那根骨头上任何愈合过程中的骨痂痕迹，就仿佛它从未断裂过一样。
这不是痛觉消失了，这是物理结构的瞬间重组。
还有 Greg Spencer 的案例，他因为黄斑变性导致法定失明，一直在领国家的残疾金，在一次进修中视力突然恢复了。你知道这里最硬核的证明是什么吗？
是官方机构的反应。
哈哈，美国社会保障局可不信什么神迹，他们实打实地调查了整整一年，做了无数测试，最后确认他视力真的恢复正常了，然后无情地停发了他的残疾金。
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现实、最具有官僚气息的奇迹认证书了。
简直了，但是如果说断骨重连和器官生长还不够挑战神经，基纳博士还探讨了最极端的奇迹录，死亡边缘的见证。
也就是死而复生。
比如那个著名心脏病专家昌西·克兰达尔医生的案例，他的患者杰夫·马锦在急诊室平躺抢救了40分钟，毫无反应，全身发白，手指都已经发四变黑了。
这在医学上已经是不可逆的死亡了。
对啊，结果克兰达尔医生祈祷后，居然要求护士再电击一次，结果患者不仅立刻恢复了正常心跳，而且在经历了几十分钟严重的大脑缺氧后，醒来居然没有任何脑损伤。
确实不可思议，而且不仅是在美国的高级医院里，基纳博士还记录了跨越文化的案例。
比如卡美隆的那个叫奥里弗的6岁女孩，在医院被宣布死亡祈祷8个小时后，居然在牧师办公室里活了过来。
还有印度的威克尔喇嘛，溺水死亡1个半小时后，在去医院的路上突然苏醒，而且也是毫无后遗症。
但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因为莫桑比克、卡美隆或者印度那些地方的医疗测试条件太差导致的纯粹的误诊？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基纳博士本人其实是个戴着眼睛看起来有点秃顶的普通严谨学者，他非常坦白地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治愈，但是他引入了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统计学视角。
哦，用概率来算吗？
对，仅仅在他妻子，也就是来自刚果的亲友圈子里，他能确认的死而复生的目击案例就有整整10个。如果说这全都是误诊，我们按照概率算一算。
怎么算？
那把你身边刚好认识一个因为误诊被宣布死亡又活过来的人，这个概率都极低极低了，对吧？如果10个人的案例全都是误诊，那这个概率大概是1/10,000,000,000，也就是10的10次方。
哇哦，1/10,000,000。所以我们要么是面对了一群运气衰到了极点，总在过早埋葬亲人的乡村医生集合体，要么就是在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里确实存在着一种我们目前完全无法解释的干预。
是的，也正是基纳博士强调的核心原则，少数亲历者在现场的证词，
在法理学和历史学上，其分量永远应该重于大量不在场者的理论怀疑。
没错。
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一件事儿在我们有限的经验里很罕见，就提前否定它存在的可能性，那这就不是科学，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盲目信仰了。
哇，今天真的是一次刷新认知的旅程。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从古希腊文里那些带着亚兰文口音的笨作词句，看到了古代文献如同指纹般坚实的历史基础。
然后我们又从21世纪的医学 X 光片和那些硬核的官方档案里，看到了古代福音书里记录的奇迹，在今天是存在着真实的镜像的。
没错，这其实也在提醒你，身处在这个信息大爆炸、阴谋论满天飞的时代，学会分辨什么是真正被遗弃的知识，比如那些伪经，以及什么是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细节，比如陆家的枯燥记录和现代的医学影像，这是你保持清醒的关键。
是的，别被流行文化带偏了节奏。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你抛出一个今天我们没有直接讨论，但绝对值得你在闲暇时好好自我探索的问题。
嗯，非常期待。
你仔细想一想，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21世纪的硬核医疗档案和公元14纪满是灰尘的古代羊皮卷，在面对同一类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时，竟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这是个让人安判的假设。
对，那么当我们出于本能去嘲笑、去怀疑古代文件时，我们到底是不相信2000年前古人的智商呢？还是说我们在心底里其实是在害怕，那个如果这一切全都是真的，我们该如何去重新构建自己世界观的果果？
这个问题真的很发人深省。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保持你的好奇心，敢于直面那些让你不舒服的证据。我们下次见。